在徐良14岁这年，门外来个出家的老道，自称是夹峰山三清观的，名字叫魏真，人送绰号云中鹤。徐良可不知道，这位出家的道爷乃是江湖上成了名的剑客，因为魏道爷云游到了山西太原府，听老百姓传言本地出了个神童叫徐良，甚感惊奇。魏真从来没收过徒弟，想要看看这神童究竟是怎么神，如果行的话，打算破例收个弟子，主动上门。徐良热情款待，禀明母亲，夫人非常高兴，心说这就是难得呀。虽然说咱们家生活好过了，要说拿出一笔银子请老师的力量还没有。魏道爷说的明白，我收徒弟教能的白教，我是分文不取，只是有个条件，给我安排个住处。就在前院收拾一间房子，魏道爷住下了。打这之后，徐良干完了铁匠活，抽时间跟老师学能耐，老师真教，徒弟真学，珠联璧合凑在一块儿，光阴似箭，吃不扔灯3年。徐良到了17，这能耐学的没边儿。魏真是解囊而赠，把所有压箱底的招全交给徐良了。他发现这孩子真神，学了能耐不墨守成规。有时候他反问魏真，师傅，如果这一招不这么使唤，换一个方式这么使怎么样？我觉着比原来那还强啊。魏道爷心说这孩子能够举一反三，说的有道理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？老师当然是高兴。后来魏道爷没有可教的，心说这孩子前途无量，不能耽误到我身上，我还得给他请一位比我高的多的多的人。他把想法告诉徐良，魏道爷告辞。自从道爷走后，徐良若有所思啊，对师傅朝思暮想，没事的时候就到村子口看去，师傅怎么还不回来，给我请人请谁呀？就在那一年的冬天，北方烟雪，那个冷劲就甭提了。徐良起得早，把伙计叫起来，一看昨夜晚间下了大雪，能有半尺多厚，带着俩伙计扫院子收拾街。哎，到门口一看，有个雪包，里边有个老头，已经冻僵死过去了。徐良洗老连贫，把老头救在家里了，给他换了衣服，蒙上被子，给他按摩抢救。到中午，老头明白过来了，对徐良是千恩万谢呀。徐良一问老头是哪儿的，老头说我是湖北人，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，本来投奔我外甥来的，外甥死了，我这是往回走，正赶下大雪，我府内无食，手中无钱，身上无衣呀，走不动了，蹲在你家门口，结果人事不行，你要不救我，我这条老命就交代了。徐良听完了无比同情啊，老人家您没地方去呀，您就住到我家，我家多口人吃饭还没关系，等将来春暖花开，您乐意走我给您拿路费，不乐意走您就长期住在我这儿，我娘是吃斋念佛的人，绝不能反对。老头千恩万谢。到了夏天了，徐良禀明母亲， 给这老头做了套衣服，老头穿上挺合适，他就在这忍着，还就真不走了。把俩伙计可腻歪坏了，他们干嘛腻歪？这老头不仅在这住着吃闲饭，毛病还特别多，尤其这几个月那馋的要命。这老头没事就点饭，跟徐良说，这米饭我实在不爱吃，我吃馒头花卷，馒头花卷不爱吃，吃油饼，油饼不爱吃，吃大碗面，面不爱吃了要吃饺子。徐良从来没有腻歪的时候，想吃什么给做什么，边发给调味。后来老头说了，徐良拌的肉馅拌的不错，这三鲜馅饺子吃着挺可口，别人不准伸手和面，别人不准和馅啊，全你自己经手给我包饺子吃。徐良说行。这徐良包饺子还能呢，一个手擀皮儿，一个手包，那简直是流星赶月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会儿就包好。老头这一顿饺子能吃100多个，吃完了爬了爬了熊脯，往炕上一躺，吃呼就睡大觉。后来这俩伙计背着老头跟徐良说，少爷，我这老头哪来的，您都不知道他的根底，我们看呢，他纯粹是吃人的，这不吃绝户产吗？你家又没老太爷子，你这不没事找事吗？这找了个太爷爷，不如我给他俩钱打发他走就得了。徐良把脸一沉，不要胡说八道，谁没有老的时候，应该勤劳良知，我家里不困呢，多一口人怕什么？你们不要多言。哎，好好好，反正您的钱我们跟您说了，您乐意去那大头，那我们也没招。总之庭前背后，徐良是一句怨言也没有。这天晚上徐良练习，老头高兴搬个小板凳来了，往墙根这一坐看热闹。等徐良练完了，老头是哈哈大笑。徐良就问老人家，你笑什么？徐良啊，实不相瞒呐，我年轻的时候也练过武。哦，您老人家也懂武艺？当然，我练的还不错呢。另外我为什么要笑你知道吗？我看你练这玩意有意思。什么地方有意思？哎，你看你练的挺欢吧，你这武艺白给，到江湖上分文不值，要骗人呢换点零花钱还行，真要是拼命啊白给。徐良一听这话不爱拼，听准老头啊口气太大，我老师是云中鹤卫真呢，江湖上有了名的剑客，传授我3年，难道这是骗人吗？徐良心里不痛快，嘴没说。那老头看出来了，怎么小伙子你不服气儿？你觉着我说话有点过分是不是？不信我练练你看看，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。
那太好了，你练来我开开眼。
来，我没练以前咱这么办，我坐这个小板凳在这坐着，你要能把我拉起来，你这3年功夫没白练，那我就是胡说八道。你要拉不动我，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了。一开始徐良不拉，寻思他老胳膊老腿的，把胳膊拉掉环怎么办？后来这老头挺命，非叫徐良拉不可，把徐良逼急了，扣住他的腕子，徐良一使劲，老头纹丝没动。老头说：“你使点劲儿啊。”“没事儿，我这老骨头结实。”徐良加了20成劲，仍然没动。最后，徐良使足了10成劲，还是纹丝没动。 不但没动，徐良往老头屁股底下一看，小板凳都坐地里头去了。老头使了一招千斤坠，有多大的力量？徐良正在吃惊的时候，就见老头手腕子一翻，把徐良的腕子叼住，说了一声早挂就是，把徐良撇到东北角那柴火垛顶，啪啪这跟头摔的，要没有柴火垛非摔坏了不可。徐良等下来就傻眼了，老头捻然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孩儿啊，你服没服？徐良这才知道眼前这老者是个世外的高人，双膝跪倒，
老人家，小子有眼不识泰山，闹了半天你是骗我。
孩儿啊，起来起来吧，我全告诉你吧，你老师云中鹤魏真跟我处的不错，要论门户他是我的晚辈，论江湖到肩膀头起义是弟兄，他曾经找我去了，哎呀，向我推荐你呀，把你说的神乎其神，我有点不信，这才千里迢迢前来访你，这半年我竟跟你演戏呀。我家有的是人，有的是钱，我也不是湖北人，我就是本地人，后来我也投师还编到塞外，江湖上给我送了个绰号叫陕西二绝，我有个师弟叫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，我是他师兄叫金睛好斗没良祖。哎呀，徐良早就听魏真跟他介绍过，
闹了半天这就是著名的梅老剑客，心里这高兴劲甭提了。
梅老剑客说，你师父请我来，我这一考验孩子罢了，洗老连贫啊，聪明是一方面，对老人尊敬不尊敬是另一回事，半年相处我发现你对我还行啊，从来说一不二，对我没有厌烦之处，孩子你心好，你把我感动了，我才决定传授你武艺，如果你人品不端，两面三刀，我呀扭头就走。孩儿啊，从今之后我交给你能耐。梅老剑客一传授徐良，那比当初胜强万倍，梅良祖的能耐比魏真高的多的多呀，而且交给徐良全都是近手的家伙啊，都是干货，不用走过场，徐良本就聪明，能够举一反三，学完一招就会三招，这爷俩吊着膀子一个教一个学，这二年就等于20年，徐良学了2年刀枪棍棒和拳脚之外，梅良祖还把最拿手的暗器传给徐良，交给徐良双手打镖，双手接镖，双手发袖箭，双手接袖箭，一手三暗器是百发百中，徐良在暗器方面可下了苦功，甚至他的技艺胜过梅良祖。到了徐良20岁这年，老头不教了，因为家里也有事儿啊。梅良祖教给徐良江湖绿林道的规矩，叫他怎样做人，后来是飘然而去。现在徐良是成人了，娘也非常高兴啊。在一天，娘两个坐在屋里正在闲谈之时，突然外头有人喊，老徐家来信了。啊，来信了，谁来的信？等徐良跑出去把信接过来，双手颤抖，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信，写挺厚一沓子，赶紧打开封头递与母亲， 夫人接过一看，眼泪掉下来了，是20年烟空信秒徐庆给来的信。这徐庆不会写字，求别人代笔写的，谁代的笔？就是公孙策。那上写的挺清楚，意思是说家里的一别20载呀，如隔在世一般，对你我是非常非常惦念呐。夫人呐，自从我出了事儿，离家出走，受的那个苦一言难尽。我到处卖苦功，到处隐姓埋名，后来我落到松江府卢家庄，交了几个好朋友，钻天鼠卢芳，彻地鼠韩章，翻江鼠蒋平，锦毛鼠白羊，我送的磕头八代结交，人称大武艺。后来我们投靠了开封府啊，我也当了六品带刀的校尉。我曾经把我家里的事情跟相爷如实都讲了，相爷明断我过去的官司算一笔勾销，案子结束了，我已经是合法的人了，而且在国家还任职当了官人了，因此我才给家里写了封信。不知道老伴儿你还在不在，是不是已经走了人家？如果你已经另嫁了，我不怪你，你呀有什么困难给我回信，用什么我这有什么，我要报当初夫妻之恩。倘若你没另嫁，那我是求之不得的，我打算派人前去接你到开封府享福。另外我走之时记得你已经身怀有孕，不知道生了个男孩还是女孩，这孩子大概也有20来岁了吧，孩子如何我十分惦念，望你见字之后速赐回音，上坠千下对外。夫人抱着心这个哭，徐良也哭开了，邻里们听着这个事儿都来祝贺来了，这是个大喜事啊，没想到一家人事隔20年又能团聚了，既然这样还哭个什么劲儿呢？夫人说这么办吧，我是高兴的哭，跟徐良商量，离着东京汴梁万水千山，娘我不想去，你呢拿着这封信去找你爹，看你爹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，如果是真的你来接娘，如果不是咱们娘俩再另商量。您说有血缘的关系，儿子又不想爹爹，徐良兴奋的几夜都没睡着觉，遵照母命到开封府找他爹。可临出门的时候，徐良还带着这俩伙计，都是铁匠炉帮忙的，这俩伙计一听老主人还挺好，还当官了，能不高兴吗？也想急着去看看，但是出门的时候这徐良过动，他知道江湖上大的边小的眼全是贼呀，多如牛毛。徐良打算找贼开开心，一路之上连找爹再给老百姓除害，就整个独轱辘车，车上弄俩箱子，这俩箱子油的锃明刷亮，都能照进人去。两个箱子里装的都是滨州铁。徐良一想见着我爹了，我爹说他是大武艺，磕头的弟兄那么多，我得给送点礼物。哎呀，家乡土产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怎么办吧，我们家开铁匠炉去，存了点滨州好铁，我给送去做纪念。如果大伙说缺把刀，我就给他打把刀，说要变成把剑，我就给他打把剑。徐良想的挺周到，装铁你就别写别的了，他箱子上的封完了还写个说明，本箱内装着翡翠、钻石、猫眼、金豆子108升，金条多少根，银条多少份， 这纯粹是拿贼开心呢、啊。这俩伙计也不敢乐，就这样主仆三人辞别夫人，这才上路。在路上，徐良头一站到了越州，正赶上爱虎大闹齐春园，力战冰铁塔崔龙。徐良在假山时候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一看这小伙子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他也了解到崔龙的为人，这才暗中帮忙，用一颗袖箭打死崔龙。直到现在，爱虎也不知道崔龙怎么死的，那就是徐良帮的忙。爱虎他们到了乌龙岗，徐良也到了乌龙岗，同时都住到高阶店。虽然他们不认识，心想的是一样。徐良知道高阶店是个大贼窑，心说今天晚上我非给本地老百姓出害不可，把这飞毛腿高蟹给铲除。像徐良那么聪明的人，能喝蒙汗药酒吗？根本他没喝。耳朵支棱着听着院里的动静，容等爱虎他们伸手的时候，徐良从后窗户窜出来，蹲在墙上看热闹。一看爱虎不是高蟹的对手，这才出头帮忙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有关徐良其他细节将来咱们再详细的说。这书再说回来，徐良一看见飞毛腿高蟹掌中这把金丝大环刀，把他缠的哈喇子流多长。两位老师都跟他说过，要想创出名誉去，不但有能耐，还得有宝刃。孩子，你就缺少一把宝家伙，我们也无处寻觅去。将来你闯荡江湖之时，留神注意，如果遇上宝家伙，花多少钱你也买。没想到徐良刚出世就碰见这把宝刀，徐良又非常喜欢刀，从心里往外那么高兴。当然了，他管高蟹要，高蟹能给他吗？那纯粹是拿高蟹开心呢、啊。飞毛腿高蟹火往上撞，双手捧大弯刀，搂头便剁呀。哪知徐良使了个黄龙转身，噌，就转到他背后，一伸手把空刀鞘给抢过来了。徐良乐了。
有了刀鞘就不抽刀了，我高谢赶紧把刀给我得了，拿命来，
连着又砍起没完来了。徐良一乐，就你这两下子想跟我拼命，
那不痴心妄想。
徐良使了个连环腿，骚啪正劈在高谢手腕子上，高谢一抖了手，刀飞了，飞起有三丈多高了，落下来的时候离地还有两丈的时候，徐良是腾身而起，使了个燕子钻云长，把刀接到手中。
徐良乐得奔奔直蹦，这回物归原主，我可有了宝家伙了，谢谢你把宝刀给了我了。好小子，你还给我宝刀。
高歇像疯了似的想把宝刀抢回去，徐良没心要他的命，因为遵照魏征的嘱咐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这绿林人也分三六九等，也不能说见一个就杀一个。因此徐良没动宝刀，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抓出一把石头子儿来。这徐良啊真有意思，给这石头子儿起名叫曹志高。有这么硬的曹志高吗？老心把石头子在手中一掐，用俩手指头往外弹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打的这个准劲甭提了，把高蟹这大脑袋上打出九个小脑袋，都比那杏小不了多少。
把高健疼的我给打我给打我给打我给打，
他一看这仗没法打，跟这山西人比的一块差的太悬殊了。高谢见识不好，是飞身便跑，心说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
丑鬼呀、啊！
将来我再夺回宝刀，要你的狗命啊！我是不行了，我请高人家，一口气跑出乌龙岗，到了树林了，他打算歇一会儿。就发现眼前有个人儿，嗯，这么晚了，这是谁？这人说话了，
你猜来呀、啊？我等半天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！高谢心说他怎么跑我头前去了，扭头就跑，
一口气跑出十里地，到了河边儿，刚想蹲下歇会儿，眼前黑影一晃，
嗯，你来了，我早等你，我的妈！把高谢吓得拉一裤子，
您记住这茬，往后多等高谢一听山西人一哼哼，他就窜西啊，吓出病来了。后来他落水而逃。徐良回转高吉殿见爱虎，这是爱虎把小贼都打散了，他不认得徐良了。
爱虎心说我还没有宝刀呢，叫他躲起来不行，我得把刀要到我手，非要会会这个丑鬼是何许人也。